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哇，你这次是不是有东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没错，先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刚刚过来工作室是骑脚踏车的，然后我就整个脚酸到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健身房。
你是认真有签约那种吗？
不是，我是去那个运动中心的那种。
一次性的？
对对，一次性的。
感觉如何？
脚酸到一个不行。
只练腿吗？
对， 我比较专练腿，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什么胸推嘛。
胸推你是躺着的吗？
不是，是坐着的，然后这样
滚轮。
不是这样。
哦，拉背。
拉背，对，然后我的背也是超级酸痛。
而且你刚说这样，都听众不知道是哪样。
对，我就是比给你看，大家看不到我的动作这样。
对，就是一个拉背的机器。
对，是一个拉背的，然后手就超酸。
你说哪里也痛？
就是后背这边，然后还有嘎吱窝这边，超酸。然后我还有用一个脚的，大腿就会酸到一个不行。
你说单脚还是双脚？
双脚的，这样。又是这样。
哦，也是练腿的，但是那个应该是练小腿的。
他好像是练大腿。
大腿往上推的，不是往内夹的。
对对对，是往上推的那个。然后那个也超酸，然后最后是用飞轮结束这样。
那你觉得爬上5楼跟下5楼感觉如何？
痛苦。
终于体会我痛苦了吧。
真的就是感觉脚真的快炸掉。而且我在骑那个车的时候，因为就要骑到规定的分钟数，然后我的阻力又很强，然后我就真的骑到快要挂掉。我真的是累到一个不行。
我跟你说，健身对我来说就是练腿是我觉得最痛苦的。
真的，
就我每次想到 OK 今天要排练腿，我就会心里会抖一下，就觉得说
害怕一下，
还是就不要练没关系啊，今天就练上半身就好。但是我就开始想象到很多健身的人，他们都很少练腿。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上半身很壮，但是他们小腿就特别的细，就没有很平衡。对，我曾经以前教练就跟我说，腿一定要练，因为腿其实是人类的第二颗心脏。对，它是支撑你整个人的的一个脚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练起来。
我觉得很有那个就我觉得我每次只要有练到腿，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都是自己在家，然后做比较深蹲啊或者是棒式就弄东西，然后第一次去健身房，但这一次是有人带啦，有人就是帮我去弄那个动作，教我怎么弄这样子。对，但脚真的是很不行。
我跟你说，你过2天会更酸。但是你在如果你习惯每一周去一个2次还是3次的话，一次两次的话，我觉得你就不会痛了。对，因为其实我昨天我也背杠蹲啊，然后我也练腿，但其实我今天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表示说你已经
就是可能我需要再突破那个重量。但我又不敢突破，
因为是不是酸痛表示说它是在打烂那个肌肉，
就
重组，
据说是在破坏，然后你需要去重组它这样。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不敢突破了，因为我觉得很重很危险。
对啊，我觉得你那个超危险，就是要举重的那种东西，对不对？
对，因为我也没有到很重啦，只是因为我的体力就只有到这边，所以举重到某种程度来说我会没有力气，我会力竭。但是如果今天没有个教练带的话，弄太重的话我会很危险，所以我就不敢往上突破。但又没有钱请教练。
卡在一个金钱的部分，钱关
真的是钱关过不去。我觉得现在生活非常拘谨，之后当做自媒体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固定的很少的薪水这样子嘛。但是就是虽然说钱少，但我觉得蛮快乐啦，至少是蛮快乐，不会觉得，
而且很自由，
相对自由，有压力是一定有的，但是就是不会像过往就是需要完完全全的看别人的脸色做事。
对啊，
对，
当自己的老板。
对，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很久没业配了。
哎、欸，真的耶，
你有发现吗？哇，但听众们有发现吗？偷听客你们有发现我们要穷死这件事情吗？你们看，现在已经五月咯，上次业配是什么？我想不起来，
好像是哎、欸，简单
一二月的简单呢？
对，哎、欸，真的耶，
就没有在业配了耶。
天哪，这样可以吗？
对啊，那些剧团的我觉得不太算，因为都是比较偏我们推荐大家去看的。嗯、
对对对。
大家我们要穷死了，各位，
天哪，
请救救穷 podcaster
这个钱关的部分一关难过关关不过
对，我们当然你有力的话可以 donate 我们，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找到厂商干爸干妈的话，我觉得更棒好吗？我们现在几乎到七八月的时候，我们的档期都好像蛮空的、欸、都没有档期耶、欸、Oh my god，
这样怎么办？
对啊，这样怎么办？真是好可怕。
对啊，真可怕。
好啦，没关系，我们就撑着咯。
嗯，可以撑起来。
今天是我们的偷听客 story，
偷听客 story
一样跟大家分享四则鬼故事。
没错。
好，那今天四则分别是
我这边的两位，一位叫做炮弹飞牛奶，
它是不是一种食物啊？
是吗？它感觉像是一个武器。
哦，好像是耶、欸、
是吗？它是炮弹，然后飞的飞，然后牛奶。
okay， 就是炮弹射出牛奶。
然后他说，一次不经意的听到偷听的 podcast， 整个爱上，爱心爱心，喜欢在上班时偷听，而常常都会吓到不行。现在开始开车通勤，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偷听，也是被吓死，哈哈哈。很喜欢康纳好听的声音，卡拉爽朗的笑声，真的好喜欢卡拉，好想认识卡拉。这不是我家的。还有艾瑞克的音乐，知道那是现场弹的，真的又更佩服你们了。不管是海龟汤、都市传说特辑，还有各种偷听客故事，都好喜欢。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偷听下去，我也会继续支持你们的，爱你们，爱心爱心爱心。
好的，这位偏心的偷听客。
偏心的炮弹飞牛奶。
但是艾瑞克今天也不在啊，他现在人在日本玩耍。
没错，
没有，他在演出，
演出
然后顺便玩耍
加玩耍。
对，然后而且月底又再去一次。
好好哦，
到底为什么可以过上那么幸福的人生呢？
对啊，人生胜利组。
真是人生胜利组耶、欸、
对啊。
好，我们要把工作室弄乱。
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什么位置都不一样。
对，好，另外一位呢？
嗯，另外一位哦，是在 Discord 社区投稿的。嗯，他叫做恶木。
恶木，
对，一二三四的恶，木头的木。
我好像知道是谁。
对，我也知道。那他开头就说潜水一阵子的，想要分享一下自己周边的故事。
完了吗？
对、
哦、我还在喝水。
因为你知道偷听客社区的里面的那个鬼故事经验分享的专区、他们就是哦，就不会有什么
直接分享故事。
对， 對，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对着各位偷听客们分享，所以不会特别留就是对我们想说的话。
对对对
对对，感谢这位恶木。
好，
也补充一个，就是如果在社区的故事有被选中的话，就会有那个鬼故事猎人的猎人鬼故事猎人的称号。
对，没错，就是一个蓝色的称号，你名字会变蓝色的。
没错，赞。
如果被选上的话，所以你把它变猎人了吗？
还没。这个播出就会了。
好，那我这边两位呢，一位叫做三，就是数字三这样子。
三，
他说上班偷听的时候很爽，希望可以继续更新，就这样。
赞。
然后另外一位呢，叫做 T Ant， 就是之前有赞助我们的干爸爸。哦嗯，他说帅帅的康纳及艾瑞克还有水水的卡拉女神，你们好，这个频道超赞的啦，我也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哟，我会努力投稿很多我亲身经历的鬼故事，希望不会麻烦到你们，辛苦你们了。
耶、yeah， 谢谢这个 Tim。
T Ant，
我记得他有留言，然后他说什么哦，其实很简单，就是 Tim。对，
真的、哦、
对，好像没有那个 T N 的，或者是
因为他 T I 是 T 大写 I 小写 E N D 大写，就感觉好像是 T I 哦 E N D 要重念的感觉。
对对对，但他好像后来有补充，就说哦，其实念法很简单啦，就是那个 ten。对，
哦 ，OK， 好，如果有念错的话，再来纠正喽。
对，还是其实又不是这样念，一直被纠正。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故事一，焚香味。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七年前。我是一个大麻瓜，从来都没有什么感应，所以也没想过我这次会遇到。当时我跟男友刚开始交往，有一次我们去台南玩，因为不想回租屋处，就临时决定找了日租的套房。 那间套房在一栋大楼里，实际进入后，房间非常的正常，而且很干净。我跟男友洗完澡之后，整理完就睡觉了。刚开始睡的时候都很正常，但就在我即将睡着的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突然不能动，耳朵开始有耳鸣的感觉，就好像在水里面一样。我心想，啊，不会吧，我该不会被压了吧。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小拇指抠男友的手心。后来他发现之后就把我摇醒，问我怎么了。这时候我就可以动了。因为我一直都是麻瓜，所以我也不能确定刚刚是不是真的被压。思考几秒之后，我就问男友可不可以抱着我睡，想说侧睡的话应该就不会被压了。接着男友就抱着我，我跟男友就面对面的侧睡。结果我又突然开始耳鸣，并且不能动。我非常害怕的张开眼睛看着我男友，只看到我男友闭着眼睛，很生气的用力喃喃自语。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以为他被上身，我就非常害怕的用力挣扎大叫。当我身体可以动了之后，我马上坐起来，并告诉男友我们可不可以离开这边。男友当下也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就立刻收拾好行李就离开了。之后我们就开着车离开，到附近的一间 Seven 休息。男友买了一瓶水并叫我喝三口，一边拿出他的平安符，口中喃喃地说道，希望神明可以保佑。就在那当下，我闻到了一股很明显的焚香味，感觉很安心。我以为是那个平安符本身有香的味道，但是当我靠近闻的时候却没有，让我觉得很疑惑。后来男友告诉我，是神明有来照顾我们，所以现在没事了。当我们休息一阵子之后，我才敢问男友，刚刚在套房有没有感受到什么。男友告诉我，其实他也有被鬼压床，而当时我看到他生气喃喃自语的样子，其实是因为他感受到有东西要爬上他的背，而他刚好随身携带的平安符又刚好放在车上，所以他只好用咒骂的方式，希望那个灵体可以自己离开。经过那次经验之后，就让我深信这世界上真的有鬼，但也真的有神。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神明是真的会来到你的身边帮助你。
故事二，鬼室友。这故事是我妹同学的亲身经历。当时他们在就读专时期，学校有个规定是说新进的学生一定要住宿一年，因为学校有分成新的宿舍跟旧的宿舍，但是宿舍是要抽签决定的。我妹跟她同学运气比较不好，抽到了旧的宿舍。因为旧的宿舍已经年代也久了，所以看起来就算是早上也会觉得蛮破烂跟阴森的。他们被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为一间，他跟他好朋友 A 也分到同一间房间。那 A 本身不是本地人， 所以每当假日的时候，包含我妹跟其他室友都会回老家，不会待在宿舍里。那 A 因为不让自己太无聊，所以也在假日的时候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室友们通常都在礼拜五下课没事就会准备离开宿舍。当时礼拜五晚上 A 要去打工前，看到另外一位室友 B 坐在床上，于是 A 很好奇就走向前问他说，诶，你怎么还没回去啊？通常你们下午五点多不就跑光了吗？这时候 B 一眼都没看 A， 就默默地说，没啊，我就慢慢整理啊，不然你要陪我也可以啊。 A 这时候就说，不用啦，好啦，我要去打工了，好像快来不及了。 A 讲完这句话之后就出门了。之后 A 忙完下班回到宿舍的时候是大概晚上十一点多，一打开门就看到 B 还坐在床上，他吓了一跳，诶，靠，你怎么还在这啊？ B 又默默地说，没啦，我想一想还是陪你好了。之后 A 就觉得很奇怪，拿着手机走去浴室说，好啦，我要先洗澡了。一进到浴室， A 马上反锁，但是这时候门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是 B。 B 说，诶，你要洗多久？你什么时候出来啊？诶，你在干嘛？你干嘛不出来？你出来啦，你出来啦，快点给我出来。 B 一边嘶吼一边捶着浴室的门， A 始终完全没有讲话，只觉得 B 怎么一边哭一边笑，让他觉得很害怕。就这样子持续了大概五分钟，声音停止了。之后 A 慢慢的贴着门要去听外面有没有什么声音，但是外面一片静默，什么声音都没有。于是 A 放下心就打开门后发现外面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当下 A 马上打电话给 B， 就问他说，诶，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刚干嘛敲我的门啊？ B 就说，哈，今礼拜五啊，我回家啦，干嘛？ A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就跟说，哦，那没事，就挂了电话。因为这件事之后， A 就知道房间里面的 B 并不是真的 B， 于是马上拿了手机就去找了朋友，之后就搬出宿舍了。至于那天出现在床上的 B 到底是谁，根本没有人知道。
故事三，三个孩子。二木的父亲是一名中医，也有和固定的生药行合作。这位生药行的老板娘有特殊的体质，可以看到、沟通、处理一些事情。就在大概二十多年前，阿姨怀上了她和伯伯的第一个孩子。有一天，阿姨在眯眼休息的时候，感觉有人在用手指戳着她的孕肚。她睁眼一看，发现有一个好兄弟用他长长的指甲戳在他的肚子上，想要将手伸入他的肚子中。当下阿姨马上大声斥责他，并问他要干嘛。那个好兄弟就说，阿姨的丈夫，也就是生药行的老板，他的祖先跟他有仇，不能让他有后代。而当时阿姨就很刚烈地跟他说，那是你跟他家的事，这是我的小孩，你动不了。而后来阿姨也跟我们说，她和伯伯命中确实不应该有孩子，但因为阿姨是为神明服务的，所以神明就和阿姨说要送她三个孩子。 神明说完之后，就带着阿姨到了一个非常多孩子的空间，让阿姨自己挑孩子。阿姨就一个一个的挑选着。首先，她看到一个特别稳重的孩子，其他小孩都在玩，只有她自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便挑选了他。接着，他看到一个头特别大的小孩，走路摇摇晃晃的，觉得特别可爱，就挑选了他当第二个孩子。最后，阿姨发现有一个孩子特别的皮，会在旁边倒立啊，跳舞，根本 B-boy， 所以就决定是他了。选完之后，阿姨便和神明说她已经选好了，但是她想要做一个记号，不然她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她选的这三个。于是阿姨就在那三个孩子的身上各选了一个地方捏了一下。而到了最后，孩子出生之后也和阿姨挑选的一样，老大特别的稳重，老二的头大大的，老三特别的皮，而他们三个孩子的身上也真的都有一处胎记，位子也和阿姨当时捏的位子一模一样。而神奇的是，问他们三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胎记，他们也都回答说是阿姨捏的。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故事四，红衣小女孩。这次要分享的故事是我带学生去垦丁毕业旅行的时候遇到的。那次带的学校是中部的某个国中，所以住宿的度假村里面，只要是离大厅最小的小木屋，几乎都住满了我们带的学生。就连传说中最有故事的员工宿舍那区也都住满了我们的学生。度假村大厅那栋楼前方是一个类似大约400多公尺的操场大草地，环绕草地的是柏油路面，草地的左边有一个木造的凉亭，再往过去一点点可以看到两排上下层楼的小木屋房间，而小木屋中间有度假村的柏油路及庭院造景做出分隔，白天给人的感觉还蛮悠闲惬意的，晚上则因为灯光的关系显得有点阴森可怕。还记得当天晚上凌晨12点，我是值第一班的巡逻人员，所以一个人就在小木屋巡逻。除了管理次序之外，我也需要要求同学们早点休息，看到外面游荡的学生就必须要把他们赶回房间。就在大约快凌晨2点的时候，同学几乎都在房间里面休息，我发现左边小木屋有三名小女生离开房间，前方也有一名身材娇小身穿红色上衣中长直发的一名女生走在我前方约15公尺的距离。我边走边提醒地说，同学很晚了，赶快回房间，等等老师出来看到就不好咯。左边的三名小女生听到后马上就回到他们的房间，而走在我前方的女生则是一直继续地走。我心想，或许前面的女生是住在前面某一间小木屋的同学吧。就这样子我跟在她的后面，说也奇怪，身为领队且走路速度算快的我竟然完全无法跟那个女生拉近距离，反而很巧的是都一直维持着15公尺的距离。我再次的提醒前面那个女生，同学赶快回房间啦。这时我感觉到那个女生似乎点了点头，速度也稍微放慢了下来，好像要回头的感觉。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手机显示是一名跟我很好的学长打给我。就在我接通电话抬头大约三秒钟的一瞬间，前面那名穿红色衣服的女生已经完全不见了。当下我愣住，四周完全没有可以躲的地方，而且离最近的小木屋还有一个转弯大约50公尺的距离，怎么可能没有快步或者离开奔跑的声音呢？就当我充满疑惑的同时，我也跟电话里的学长讲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学长沉默了一下，只淡淡的跟我说，明天晚上回台中，我们吃饭聊一下吧。后来我才从学长口中知道，那个度假村一直都有红衣小女孩出没的传闻。这名小女孩会随机出没在度假村的各个地方，也会固定的出没在凉亭。据说看到这个红衣小女孩真面目的人，轻则出现痴呆或者精神出问题，重则离奇失踪。听完这句话，我只能庆幸还好当时我低下头接电话，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他转头让我看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哦，我真的觉得今天四则故事都很惊悚哎。
对啊，都很特别。
我觉得其实去外面住这件事啊，就是她一个人被压就算了，但是她连男朋友一起被压、嗯。
对，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她男友乍听之下感觉就是知道会有一些感应。
对
对，然后她当时会很生气的喃喃自语，是因为她感觉到有东西要爬到她身上。嗯，好可怕哦。
还好神明保佑了他们。
对啊，而且还闻到那个香的味道，就感觉很安心。
对，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好像如果是神明来的话，你会闻到檀香的味道嘛。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好兄弟有恶意的，你可能会闻到比较腐臭的味道。
对，但听说也会有香香的味道，就是故意要吸引你，就会在山里面这样。
对，在山里面就有香香。你之前姐的故事。
对对对对，就我之前我姐跟姐夫去爬山，然后就闻到，哎，怎么有一个很香的味道？
对，
然后。因为我姐夫看得到嘛，他就跟我姐说、嗯、我们赶快走、
oh、
就不要在山上了。
好
好可怕。
对，然后第二则故事就是室友、神秘的 B 室友。
对啊，到底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超恐怖。如果 我就觉得为什么 B 从早到晚就一直坐在床上，然后讲话也那么怪。我去洗澡的时候又发现他来敲我的门。
对啊，然后又哭又笑的，吓死。
对，他狂敲，然后讲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你是起笑
哦，你赶快出来啊之类的。
哦、
哇，
好可怕哦。
然后后来他等到 B 安静下来之后开门，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后来他打电话确认，才发现说啊， B 就是跟其他室友一样，还有这个故事的妹妹一样，
早就回家了，超怪。
对，然后后来 A 就搬走了。
对，
对，
还是赶快搬走。
他没有提到说后续到底有没有去庙处理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他最后是找了他朋友嘛，然后就赶快搬走这个宿舍。
对，还是赶快离开好了，好可怕。
对，很可怕。然后第三个故事我觉得也是很神秘，就是有点像是前世记忆。
对，有点像胎前记忆、
胎前记忆的感觉，
但是是以妈妈为主体。
对、啊、
因为一般都是小朋友告诉妈妈说，哦，我之前在肚子里面在游泳啊之类之类的。
对对，
很少就是妈妈自己决定说我要这三个孩子，然后还帮他们去捏胎记、
啊、捏胎记。我觉得很神奇耶。
对啊，超酷的。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故事。
对啊，而且他因为感觉他也是熟门熟路、就是因为他有体质，所以也常常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嗯，
所以他可能真的在跟那个灵体对峙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强。
哇哇，偷听课文真是不得了哎。
对啊，每一个都很厉害强、
好，然后最后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是今天的 MVP。
我也觉得好可怕，
超级可怕。我今天最恐怖我觉得就是他了。
对啊，
就 TN 的故事，他遇到红衣小女孩，但是他不是发生在台中，因为我们听说的红衣小女孩都出现在台中嘛。
对,
对, 对，
台中的那个步道。
对对对，但是 就是它是发生在垦丁，嗯，我也觉得很惊悚啊，可能是别的红衣小女孩吧。
对，就是红衣小女孩感觉是一个种类，然后它会分布在不同的山区的一种模型。
对，哎、欸，我刚刚讲的时候其实最后也起鸡皮疙瘩，因为他讲说他看那个女生一直跟他保持15公尺的距离，就是没办法靠近他，然后他最后是叫他回房间的时候，那小女孩就类似点头，然后放慢脚步的转身，在他转身还好他的学长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低头接电话，然后一抬头的时候发现女孩不见了，然后后来学长就跟他讲说，其实这个度假村有这样子红衣小女孩出没的传闻，而且只要看到真面目的人要么就是精神出问题，不然就疯掉，然后重者可能会死亡。
好可怕哦，天哪，
超级恐怖，
他差点就要看到他转过来了。
对，
好可怕哦，生死一瞬间，
真的是你是福大命大耶。
对啊，哦，好险那个电话来得很及时。
对对对，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四则故事啦，
希望大家听得开心。
对，非常精彩。
对啊，哦，好恐怖恐怖。
对对对，好的，那今天没有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
果然钱关越来越难过了。
情关比钱关哪一个比较难过？
目前是钱关了。
好了，我们不要威胁大家好吗？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就是透过很多方式可以就是支持我们，你可以用抖内的方式，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就是节目的那个 IG 上面追踪我们，或者是 YouTube 上面订阅我们都可以。
没错，
只要可以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头听客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赞助方式。
对，一个怕不够，要大家都一起怕。
对啊，你看哦，我们现在如果你说 IG 20000人，看我们一人拉10个，这样子可以多少人？
对对，又是这个数学题。从那时候10000的时候就开始算，
200000欸。
对，现在20000，然后一样这个同一个公式套下去，哇，
对啊，你只要旁边拉5个人讲说，哎、欸，帮我按个赞就够了，好吗？
天哪，
就够了，因为厂商可能就觉得我们的 IG 量不大吧，所以就不想要找我们业配还是怎样。I don't know， 反正我们就是没有业配。
没错，哦哦哦，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喽。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就是可以 donate 我们哦。
对，欢迎欢迎支持，
我们有配。PayPal 没有 Mixer Box 没有绿姐，
没有电。
好，那今天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加入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居。
好邻居，
然后可以在各大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 Box、KBox、First Story 等等的地方订阅我们的订阅我们，然后分享，然后按赞。
没错，然后我们的 YT 的频道也可以给他按赞下去。
对对对，这刚刚 Podcast 平台记得有 Apple Podcast 的话，可以五星评论留言。
没错，
我们都会看你的留言哦。
没有电。
好，
那如果投稿的话，也欢迎投稿到我们的信箱，
是 talkingstoryofficial@gmail.com。
没错，或者是我们在 IG Linktree 里面的投稿箱。
对，
又或者是
还有或者是吗？
对啊，又或者是像今天我们噩梦的故事一样，okay. 就是在 Discord 社区里面的鬼故事经验分享专区，可以在上面投稿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赞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呢，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